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每天醒来的时候，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呢？觉得这又是美好的一天，还是你觉得有很沉重的负担在你身上，又是一天要经历许多的磨练？是的，每一天我们都会经历挑战，但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会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？我们知道这些挑战不会凭空消失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可以交托重担的主。或许昨天夜里你泪眼汪汪，心中非常忧伤的睡去，而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刘文深愿你已经被主擦干眼泪，在这新的一天，你有力量去面对人生中种种的挑战。也或许你身上所背负的重担是悲伤，是失落，是忧虑，这些重担我们都学习可以一一交托给主，因为他应许必引导我们走这条人生路。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，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灵魂苏醒》，经文在诗篇第23篇第三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23篇第三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诗篇第23篇第三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灵魂苏醒，你的牧人知道你每个需要，在与他同行的一生中，他知道你有时身心疲惫不堪，也知道你什么时候该休息。你的牧人清楚知道你真正的需要，他使你的灵魂苏醒。有时候你需要躺在青草地上，或安静的溪水旁，有时候你需要你的牧人拥抱着你，其他时候你需要享受牧人赐给你的欢乐。你的牧人不总是以同样的方法来满足你，然而他对你目前处境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。在跟随牧人的路上，也许因为面对的试探与试炼，有时你觉得精疲力竭，在你所面对的迫害及为他人所扛的负担，也许你愁苦难当，或者你因牧人的训练而疲惫沮丧，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无法走完这一条基督徒之旅。你的牧人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到这个地步，他总有解决之道，他有许多坚固你的方法，借着他的话语，借着别人或借着环境，他比你更清楚知道你真正的需要。你的身心是否越来越疲惫？你的灵魂是否需要被苏醒？不要想自行解决，只有神知道如何医治你。 并且恢复你疲惫的身心。他的作为是最完美的，有时候他的作为出乎你的意料。求他恢复你疲惫的身心，并且预备自己能回应他下一步的作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知道我身心俱疲，忧心忡忡，甚至不知如何亲近你，向你祷告，只能呼求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恳求你赐我平静安稳的心，擦干我的眼泪，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篇灵修短文主题是灵魂苏醒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苏醒》。
筋骨流泪之故，行过漫漫长路，走过悲欢起伏，尝过病痛苦楚，学会交托给主，恳求我主垂顾，赐予恩惠，赐予秋雨之福。经过流泪之谷，行过漫漫长路，起伏尝过病痛苦楚，学会交托给主，恳求我主垂顾，赐予恩惠，赐予秋雨之福。张开眼睛，即使我眼光模糊，有主同在，我也就丰富满足。想开口说话，声音却不能发出，注明了我发自内心的倾诉。我虽软弱，恳求主坚力扶持，我心不足，恳求主施恩帮助，我虽失去在我的主，我领受 断肠，送赠造我的主。我灵因他苏醒，我心因他满足，我仍乐意肉身安然居住。我灵因他苏醒，我心因他满足，我仍乐意肉身安然居住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，陆克铎牧师所写，刘清燕翻译的《卸下重担一生轻》。我们今天要来到这一本书的第十一章了。整本书呢，都是围绕着圣经诗篇第23篇。今天第十一章的主题是不再有眼泪，悲伤的重担。诗篇第23篇第4节其中说道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。卡洛斯·安德鲁·巴斯通·尼洛拿着他最喜爱的那一本圣经故事躺了下来，他从第一章开始慢慢地翻看，直到最后一页。当他看完了，他飞吻了爸爸妈妈、教皇爸爸的照片以及尼纳号等三艘模型船，跟他们道晚安，然后闭上眼睛沉沉睡去，在天国醒来。卡洛斯当时才3岁，当他的父母提姆和贝莎与我一起筹备丧礼时，他们要我观看一卷在卡洛斯生前拍摄的录影带。你得看看他手舞足蹈的模样，提姆对我说。没错，看一眼就知道原因了。卡洛斯随着拉丁音乐节奏起舞的模样实在笔墨难以形容啊，他手舞足蹈、摇头摆尾的舞姿，不禁令人联想到，这种节拍只有哥伦比亚人天生的心跳足以激发。我们三个人都忍不住地大笑起来，在朗朗的笑声中，仿佛有那么一刻，卡洛斯也和我们在一起。在那短暂的片刻里，没有白血病、注射器、毛毯和化疗，更没有墓碑或坟墓。只有卡罗斯，一个正在兴高采烈跳舞的卡罗斯。但是当录影带播放完，我们的笑声也突然停止了。这对父母重拾缓慢的步调，行经死荫的幽谷。你是否也有此经验呢？捧起这本书的手，是否也曾触摸过好友冰冷的脸庞？落在书页上的视线，是否也曾注视过全无声息的丈夫、妻子或小孩？你是否也正行经死荫的幽谷呢？如果不是，这个章节的内容对你来说可能不太切身，直接可以跳过这一章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再读就好了。然而，如果你正行经死荫的幽谷，那么背上那充满悲伤的黑色袋子实在沉重的叫人难以负荷。他之所以难以负荷，是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了解你的悲伤。刚开始的时候或许可以， 在丧礼时或许还可以，在墓园里或许也可以，但是现在不行。他们很难了解，悲伤总在身边徘徊，挥之不去，就像晴日午后从天空轻轻拂掠而过的云朵，悲伤也不停地在你的喜乐之间游荡，将你遗留在阴冷的阴影里，没有警讯，没有预告，突然闻到他那股淡淡的古龙水香气，听见他最爱的那首歌，你便再度回到那道别的场景。为什么悲伤不肯放过你呢？因为你所埋葬的不只是一个人而已，属于你的某部分也一起被埋葬了。这不就像名作家淡恩所说的，当有人死去，我的一部分也随之埋葬吗？人类好比是居住在一个巨大的跳床上，只要一个人有动静，所有人都会感觉到，关系越是亲密，那个人离开时冲击越大。因此，当你所爱的人过世，就会对你产生影响。几年前，我和妻子曾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其他几位宣教士一起服侍。我们的服侍团队中有几对年轻夫妇，他们因为远离家乡，所以关系变得格外亲密。当其中的两位成员马蒂和安琪拉宣布他们怀了第一胎时，我们的兴奋程度大概只能以欢欣鼓舞来形容。然而怀孕的过程困难重重，不久喜乐转为忧虑，安琪拉被迫成天躺在床上安胎，而我们则不停地为她守望祷告。上帝回应了我们的祷告，只是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成就，安琪拉的胎儿死于腹中。我永远无法忘记马蒂当时所说的话：路可多，这不只是一个宝宝过世，而是一个梦想破灭。为什么悲伤总是徘徊不去呢？因为你所必须面对的不仅是回忆而已，你还必须面对那些不复存在的明天。你不仅是在和悲伤抗争，你还必须和失望与愤怒拔河。那还可能只是表面，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还有熊熊的烈焰。外表的悲伤其实掩盖了内在的愤怒，你对自己发怒，对生命发怒，对军队、医院或高速公路发怒，但最严重的是你对上帝发怒。这种愤怒以三个字的疑问词加以展现：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是现在？为什么是我们？你和我都知道，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，只有上帝才清楚各中的原因。不过，这当中却存在着一个不变的真理：我们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良善的上帝，我们必须确信这个事实。虽然我们无法了解他的作为，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旨意。上帝只做良善美好的事，然而死亡怎么会是一件美好的事呢？有些丧家不追问这种问题，因为当一个人的年岁胜过其生命品质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再追问死亡和以美好这一类的问题了。可是眼看着正值青春年少的儿子过世的父亲就会问这样的问题，30岁就失去丈夫的女子会这么问，卡罗斯的父母也一样，我在里约的那位朋友更是如此，他们都会问死亡怎么会是一件美好的事呢？也许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第57章1-2节中找到部分的解答。一人死亡，无人放在心上；虔诚人被收去，无人思念。这一人被收去，是免了将来的祸患，他们得享平安，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。死亡是上帝将人带离罪恶和祸患的一种方式，带离哪一种罪恶和祸患呢？ 是常年缠身的病痛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人的年日由上帝命定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。可是他在世上的日子这么短暂，他的生命稍纵即逝，对我们来说似乎如此。我们常说生命短暂，然而若是和永恒相比较，谁的寿数又算长呢？人在世上的年日好比大海中的一滴水，你我的生命都微不足道，和太平洋相比较，就算是圣经中最长寿的马土撒拉，也只不过像是一小杯水而已。因此当雅各说这句话，他可不是只说给年轻人听的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在上帝的计划中，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足够的长度，而每一个人的死亡时间也都恰到好处。尽管你我都渴望能够多活一些时日，但是上帝知道生命该在何时结束才是最好的。重要的是，虽然你我也都希望自己所爱的人能多活一些日子，但他们却不见得也这么想。讽刺的是，最先接受上帝安排的人，往往是那个面对死亡的人。当我们正在怀疑中挣扎时，他们却正高举双手敬拜；当我们正站在墓旁悲哀时，他们却已为天国发出赞叹；当我们正在质疑上帝的时候，他们却正在赞美上帝。可是路可多啊，那些还没有信主就过世的人怎么办呢？我的丈夫从不祷告，我的爷爷从未踏进教堂，我的母亲从未打开过圣经，更别谈是否向主打开心门。那些未信就死的人会如何呢？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未信呢？我们当中有谁能够参透一个人在临终前的想法？又有谁知道在那段临终的时刻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你确定他们完全不会祷告吗？即使是最骄傲的人，在永恒中也得屈膝。一个人在凝神注视死亡的峡谷时，难道不会微声请求怜悯吗？而我们那偏爱谦卑者的上帝会拒绝他们吗？他在加略山上的时候并未拒绝人，他身边的强盗当时的认罪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但是基督听见并且接受了。也许你从未听闻自己所爱的人向基督认罪，可是你能够因此断言基督也没听见吗？我们无法得知一个濒死灵魂的最后思维，然而我们可以确信，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良善的上帝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他比你还希望你所爱的人能进入天国。你知道上帝还要什么吗？他要你面对你自己的悲伤，因为否认和忽视都不是上帝治疗悲伤的处方。大卫面对他，当他一得知扫罗和约拿丹的死讯，大卫和他的军队都撕裂自己的衣襟，悲泣进食直到日落。他的悲痛既强烈又毫不掩饰。基利波山啊，愿你那里没有雨露，他悲叹地说，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。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，死时也不分离，他们比鹰更快，比狮子还强。大卫不止唱哀歌，他还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。死亡不该加以掩饰或忽略，必须面对他，抵挡他，质疑他或谴责他，但就是不能否认他。正如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说的，凡事都有定期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不要听从那些敦促你逃避死亡的人，原谅他们吧。上帝会带领我们经过这死荫的幽谷，而非绕路过去。顺便一提，我们难道不为死荫幽谷并非死亡本身而献上感谢吗？巴尔豪斯博士曾经谈及他第一任妻子过世时的情景， 他和儿女们从墓园开车返家途中，车内充满着悲伤的愁绪。他一直想找话语安慰小孩，脑袋里却一片空白。就在那时，一辆搬家卡车驶来，当他和他们的车子并肩行驶时，巨大的阴影顿时笼罩着他们的车。巴尔豪斯博士突然灵机一动，他转过头来对家人说：孩子们，你们宁愿被卡车碾过，或是被他的阴影笼罩呢？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：爸爸，我们当然宁愿被阴影笼罩啊，阴影又不能伤害我们。巴尔豪斯博士接着向他们解释：你们可知道，在2000年前，也有一辆死亡的卡车飞快地碾过主耶稣，只为了使我们置身阴影之下，却不被死亡所伤。我们都必须面对死亡，但感谢耶稣，我们只需要置身于阴影之下。由于耶稣的功劳，我们相信自己所爱的人如今已得享喜乐，而小卡罗斯也在天国里快乐地跳舞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卸下重担一生轻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：我不为明天忧虑。
回想童年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叫忧愁，随着年岁增多，烦恼也跟着多，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，却没有平安喜乐，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你看天上飞鸟，快乐自在地翱翔，你看野地的花，如此美丽芬芳，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，他们就不必烦忧，我们也当像他们。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：1322-996-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随着年岁增多。